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咁计我哋上一集日前讲香港支联会案啊，引发咗多国嘅谴责啊。咁有一份嚟自英国《泰晤士报》嘅迟来嘅谴责咧，我哋就冇报道过嘅。咁由于《泰晤士报》系属于英国民间嘅团体啊，都有一定嘅代表性，我哋喺呢度就简单啲将有关嘅报道再报道一次。有关支联会案，中共国违背对港嘅承诺，漠视自由。英国政府应该记住中共国有多重视自己所作出嘅协议。有关支联会同埋佢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前副主席周幸彤被港区国安法控告嘅案件，在上星期五，即是8月21日裁决，《泰晤士报》就在8月24日才刊登评论文章，指出随着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审讯陆续告终，北京已经完成拆解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就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作的相关协议。文章认为中国违背对香港的承诺，反映他们对自由的漠视，并提醒英国政府，即使英国目前希望改善和北京的关系，从政治和外交角度而言，这个或者有必要，但是亦都应该引以为鉴。中共国究竟有几重视自己所作出的协议，即是承诺。他英文原文是这样写的，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ay heed even as it seeks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No doubt that is necessary from a political and democratic perspective, but it should remember the value China places on its agreements. 咁声明都系属于一种强烈嘅谴责啦。文章指出，基本法源于英国将喺香港主权回交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嘅协议。即使基本法不只是一套法律，而是以一国两制为原则，列明了香港回归之后管治的架构。不过文章亦都指出，基本法并非完整意义上高的宪法，因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宪法。基本法清楚保障了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和出版的自由，同时亦都拥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亦都规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文章认为这项保障并不只是尊重私有财产，而是涵盖更广泛的自由。文章又指出，基本法定明了香港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应该由选举产生，而最终目标是以普选的方式产生，但是直到2020年，香港的选举制度仍未朝这个目标发展。文章认为，一套已经加权并且普选的制度，使到北京人士得以维持权力。在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北京已经表明无意在日后推动普选，民主党领袖和其他民主派人士陆续被捕，并被控以煽动或者颠覆等罪名。香港民主党其后亦都已经解散，其争取真正选举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政治目标已经难以继续。支联会案的判决是另一个里程碑。 《泰晤士报》提到，香港民运人士的审讯至今持续了六年，随着反对派声音被压制，相关案件亦逐步走向终结。支联会案在上周五作出裁决，文章形容是另一个里程碑。文章指出，支联会案特别之处在于李卓人、周幸彤所涉及的政治主张并非只针对香港，而是涉及中国整体的政治制度。他们被控的并非是颠覆香港特区政府，而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两人的代表律师曾经提出，两个人主张结束一党统治是在每年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背景之下提出，并不违反中国宪法。中国宪法确实宣称中国是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国家，除中国共产党之外亦都有其他合法政党。不过《泰晤士报》评论就认为这个只是遮丑布。文章还指出，中国宪法同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到其他政党处于从属的地位。文章引述中共的立场，称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本身就是颠覆行为，因为支持共产党被视为等同于效忠国家。对香港人而言，效忠中共过去从来不等同于效忠香港，唯有随着北京任命的法官作出相关的裁决，情况已经改变。文章又认为，香港最后一线政治自由亦都已经被剥夺，并提醒仍然是香港为有利可图营商地点的非中国籍人士应该留意翻香港现时的管治方式已经与北京上海无异。文章亦都点名两名已经退休的英国最高法院前法官何富明 Lord Hoffman 和廖百家 Lord Newberger， 指出两人目前仍然以海外非常任法官身份担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认为两人亦应该注意香港的变化。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周幸彤的勇敢证词。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简称 CFHK 主席、前苹果日报董事祁福德 Mark Kiefer 周日，即是在8月23日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撰写评论文章，题为《周幸彤的勇敢证词》The Brave Witness of 周幸彤，并形容周幸彤在香港的代署法庭式审讯之中对当权者讲出了真相。文章指出，周幸彤未获得陪审团的审讯，而是由指定法官审理。作者认为周幸彤和其他支联会领导人的审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火花，形容这位41岁的意见人士将香港司法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推上了审判台。文章指出，周幸彤选择了自我辩护，他同意控方所指，他曾经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统治，但是反过来要求控方证明这项主张属于违法。他在法庭上高表示，结束一党专政本质上是对法治的呼唤，目的是结束一个政党凌驾法律之上的状态，并恢复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固有权利。文章又提到了周幸彤在结案陈词之中表示，他所追求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并推动政权更替。作者指出，他面临高达10年的刑期，但是他拒绝将自己视为不幸，反而认为能够为自己的理念而战是一种幸运。咁大家都睇到啦，唔止香港人睇到，连外国人都睇得一清二楚啦。外国人对周幸彤嘅言行，即使佢嗰个品格同埋精神啊，都相当欣赏嘅。所以周幸彤不愧为香港嘅女儿啊，为香港人争光。咁我哋喺呢度亦都希望周幸彤能够早日获释，洗脱一切加俾佢嗰啲污名， 甚至罪名。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第二啲话题。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许家印涉嫌百宗罪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涉嫌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等多项控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据中共央视新闻嘅报道，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恒大集团）、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其中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款 88.2 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款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指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营运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资讯等犯罪行为。同时，恒大集团、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了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了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官方亦都指出，许家印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的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的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指恒大集团、许家印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信贷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资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了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恒大地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数罪并罚。官媒报道仲提及，同日深圳市中级法院、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仲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对殷立涛、柯鹏、许腾学、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了有期徒刑18个月到1年0-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款或者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在2021年恒大集团债务爆煲，在2023年9月许家印被警方带走到指定地点接受监视居住。在2025年3月的最高检报告显示，恒大系有42人已经遭起诉，但是许家印案单独处理。在今年4月，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在深圳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官方指控许家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8宗罪，许家印当庭认罪。在恒大案判决之后， 外界普遍质疑流落嚟嘅巨债同埋烂尾楼由边个嚟埋单？有题为《恒大烂尾楼业主怎么办》等话题冲上咗微博嘅热搜，民间一直对烂尾楼受害者嘅补偿问题多有讨论，但系官方主要依循补交楼同埋司法追缴退赔。专家称，北京重罚恒大是政治表态，158亿元罚款和受害者没有半点的关系。恒大的总负债达到了2.4万亿元，庞大的债务主要包含供应商应付款项、金融机构借贷，以及大约7200多亿元已经售出但是未交楼的购房者预收房款。危机高峰的时候，恒大留低了162万套未交付的商品房，覆盖超过200座城市，涉及600万的业主，至今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房屋交付存在不确定性。部分业主面临着房屋延期交付、质量或者资产缩水等问题。有一个影片显示，据称是恒大在国内最高的烂尾楼盘武汉恒大时代新城，几十栋超高层的建筑还未有封顶就烂尾，多年没人问津。恒大陷入了危机之后，民间对烂尾楼受害者补偿的问题多有讨论，但是官方政策主要是依循补交楼和司法追缴退赔。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就表示，许家印被判无期是解决了边个犯了罪，但是恒大流落来的 2.4 万亿元债务和大量烂尾楼，要解决的是边个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将许家印处罚得越重，视觉上就会感觉就是问题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啲房并冇因此而自动起好，债权人嘅钱亦都唔会因为许家印满头白发被判刑而能够翻嚟。王大卫表示，2.4万亿元嘅债务呢个烂摊子，到底由边个嚟到负责？呢个先至系真正需要搞清楚嘅。佢解释，158亿元嘅罚款唔系俾烂尾楼嘅业主，最终结果是会收归国库来到补充国家的财政，亦都不会拎来继续兴建恒大的烂尾楼，就好像过去徐翔诈骗几百亿，最后一分钱都没有给到股民。徐翔是人称私募一哥的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说恒大真正的损失已经被拆解社会化，已经由购房者、供应商、投资者共同承担。这些没收的惩罚资金其实和购房者能否得到赔偿、供应商能否拿回坏账、投资者能否拿回损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认为当局现在在宣判更多的是政治表态，就政治上处理了许家印，但对于投资者、真正的受害人来讲，基本上是冇乜嘢特别嘅意义。有舆论认为政府过去卖地攞走咗大量嘅收入，而家又喺度收取恒大巨额嘅罚款，系唔系应该将呢啲钱用返嚟赔偿俾受害者。佢表示呢种要求从法律上、情理上系啱嘅。按照西方经济学嘅观点，最大嘅受益者应该承担责任，就好似2008年美国政府出手去救房利美和房泰美一样。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由联邦住房金融署简称 FHFA 正式接管陷入财务困境的住房按揭巨头房利美和房泰美两房，并撤换他们的高管。这个是次按危机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救市行动，目的是防止两房破产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崩溃。他还说，中共不但没有这样做，因为中共政府在房地产体系扮演了三个角色。 即是土地垄断供应者、监管者和繁荣财政受益者，但是他从来都不是埋单者。在房地产上涨的时候，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通过土地转让税收、通过层层剥削压榨到最后一枚铜板。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爆破的时候，按照中共各种政治模式来讲，政府不会去承担任何的损失。他表示，中共政府偶尔可能会用一些商业银行去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但是其实就是将债务豁免，最终的受害者都不会得到赔偿。王大卫总结说，许家印坐监，资产被没收，但是罚款就入了国库，没有用在老百姓减税、减负或者对烂尾楼承担任何责任。烂尾楼的业主只能够继续自己等钱去开发，而收不到货款的供应商、投资失败买了恒大股票的投资者依然只能够自食其果。他说，当局只是利用许家印坐监做一个政治宣传，但是老百姓并没有看穿这种经济的本质。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边个先系恒大事件之中最大嘅得益者同埋最大嘅受害者呢？恒大喺湖北最大嘅废弃酒店襄阳。恒大酒店原本是想打造成一座高端城市酒店，还没有完工就废弃了。广东肇庆的恒大世纪梦幻城在去年列入了保交楼的第三期楼盘，如今近200栋别墅荒废，沦为入住率低于 5% 的世纪鬼城。在2023年底，大陆媒体曾盘点恒大烂尾楼项目，宁夏有8个，上海有8个，甘肃有14个，北京有15个，海南有15个，云南有18个，天津有19个，吉林有21个，新疆有25个，陕西有25个，内蒙古有27个，贵州有28个，黑龙江有29个，山西有35个，江西有37个，福建有41个，广西就有45个，河南49个，安徽就有50个。此外，有超过50个恒大烂尾楼项目的省份，就是浙江58个，湖北59个，辽宁60个，湖南64个，山东67个，河北70个，重庆有74个，而四川就有85个。有超过100个恒大烂尾楼项目的省份，包括江苏115个，广东有157个，位居榜首。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就对大纪元表示，整个恒大事件，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从恒大身上直接拿走了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在2016年到2021年，粗略估计在1.2万亿到1.7万亿元之间，这一笔钱已经确确实实地收进了政府的口袋，不受恒大后续的破产、许家印被判刑的影响，亦都不会被追缴扭翻出来。其次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中共中央政府，有158亿元的罚款等处罚所得，入的就是国家财政，亦都不会补贴受害人和业主。另外，银行在早期是得益者，到后期就成为了受害者。恒大爆煲之后，很多银行的债权 最终是以极大的折扣转让，例如民生银行有一笔恒大的债权，最后折扣到 1.35 折，购房者亦都是受害者，损失了时间。即使有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撑，大多数人可能最终都能够等到一套房，哪怕他是打了折扣的。但是购房者背负着按揭这些款项在这里等交房，真是不知要等几多年。徐真仲表示，供应商是最大的受害者，根据破产清算的顺序，购房者排第一，建设工程款排第二，有抵押的银行排第三，普通供应商排在最尾。供应商欠款超过 1.06 万亿元，是四类债权人里面金额最大的一块，涉及上万家中小企业，牵连的又是产业链上高最没有议价能力、最缺乏法律资源的群体。很多中小企施工队、材料商都因为一笔商票收不回来，直接资金链断裂就倒闭了。以恒大首家破产的子公司为例，普通债权人清付率只是 0.69%， 即是每100元只能够收不回7毫子，他们才是实质上的受害者。除了烂尾楼令普通百姓受害之外，恒大的财富通过了保本高息等方式非法募集了921亿元，截至相关披露未兑付本息大约有340亿元，涉及超过10万名投资者，而且兑付方案多次调整之后基本停滞，恒大拖欠工程款、商票等规模巨大，有报道称达到数千亿元。中小型企业清偿率极低，部分企业资金断裂，工人追薪困难。此外，恒大股票退市，价值基本归零，散户持股损失较大。咁听完王大卫同埋徐真嘅分析，我諗大家都心里有数㗎啦。唔知大家有乜嘢感想呢？咁我喺听完呢两位财经专家嘅分析之后呢，我心里面就出现咗一个字。冇错，係一个字。呢、这个就係个骗字。骗子个骗。整个嘅中国社会就係一个骗子横行、以虞我诈、弱肉强食嘅社会。所以大家都会发现，在这个角度里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看报纸，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个日期才是真的。而领导人讲嘢亦都是一样，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你才是真的。而中共国所谓的全盛时期所出现的这班所谓精英啊，即是成功人士啦，原来都是骗子来的，搞所谓的保本高息，搞所谓的金融、股票、证券等等，原来全部都是骗局。甚至乎他们所搞出来的所谓制成品，原来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骗局在这里。从获得合同至到发包施工，层层层层，每一层的手续都有每一层的盘剥和欺骗存在，到最拉尾搞出来的那件产品大家都看得到的了，就是豆腐渣。为什么是豆腐渣？就是因为资金早已经被上层层层盘剥、层层挪用、层层欺骗拿走了，最后剩下不到十分一的资金拿来施工都不够给买材料或者给工人的工资，所以去到最后都是剩下一大堆一大堆的欠债、欠薪、欠款等等。那当然这个是建筑的一个方面，在其他商品方面亦不好得到哪里去，在层层剥削和压迫底下出来的商品，譬如是食品，我们见到就是现在见到的所谓高科技的有害食品。为什么呢？因为食物都要造假嘛。在缺乏道德观念的驱使之下，人为了赚钱竟然就丧心病狂，互相侵害。但是这个所谓的政府，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因为它并没有扮演到一个正常社会负责任政府的角色。这个社会 的领袖只是懂得弄虚作假，欺骗人民，就举天灾人祸为例，死得人越多，这个政府搜刮的金钱就越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的遗产法出台之后，有很多人是交不出文件和证明，甚至是交不出遗产税，所以是拿不到他们上一代遗留下来给他们的遗产。即是换言而之，死得人越多，这个政府所收缴的人民财富就越多。而以许家印为例，这类的骗子越大，这个政府获益就越多，到真的出事的时候，又可以堂而皇之用惩罚的方式将这些骗子剩余在手的资产通通收缴，全部拿走。低层次简单一点来讲，这个就叫做掘恐相争，愚人得利。而这个所谓的政府就是那个愚人。在各种天灾人祸的面前呢，你得你人民大众损失几多，你损失越多，他得益越大。这个是一个零和的金钱游戏，永远都是这个政府大晒攞晒的了。用个美化一点的词汇来讲，这个政府收割晒啊，没错，就是收割，那把镰刀就是用来收割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跟进回美国疫情追责的消息，福奇前顾问认罪，涉嫌隐藏新冠病毒研究所的记录。前美国国家过敏与病毒研究所简称 NIAID 所长福奇 Anthony Fauci 的资深顾问大卫莫伦斯 David Morris 在8月18日星期二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认罪，他承认在新冠疫情 COVID-19 期间参与日项隐瞒联邦纪录的计划。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埃利埃斯和联邦调查局巴尔的摩分局特别探员吉米保罗、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特别探员马库斯塞克斯共同公布了这件案件。同日，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亦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宣布了此事，并强调 FBI 和司法部 DOJ 会继续联合调查此事，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莫伦斯的律师提姆·贝勒维茨表示，莫伦斯博士今日认罪，已经为他的所作所为承担了责任。莫伦斯面临着最高长达5年的监禁，罪名是串谋欺骗美国政府。联邦法官将依据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的因素，在11月举行的判刑聆讯会上高正式裁定。莫伦斯认罪内容与同谋关系。该起诉源于 NIAID 在2020年4月到2022年12月期间收到多项的资讯自由法简称 FOIA 的请求，要求公开莫伦斯和一家纽约非牟利组织以及其总裁之间的通讯记录。莫伦斯此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曾经否认透过个人的电邮规避联邦透明度法律。根据司法部公布资料显示，莫伦斯和两名同谋合作，第一位同谋是纽约的非牟利组织的总裁兼行政总裁。该组织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时期获得了一项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风险的补助金，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简称 WIV 曾经从中获得次级拨款，大约是60万美元，用于病毒功能增益等实验。在2020年4月，外界指控 COVID-19 源于该实验室之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简称 NIH 就终止了这笔补助金，而 NIAID 隶属于 NIH。而另一位同谋在起诉书之中被描述为一位医生、科学家和教授，曾任职于一家获得联邦拨款的学术机构。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对 COVID-19 疫情特别小组委员会公开的电子邮件显示，前述的第一位同谋是生态健康联盟，即是 Echo Health Alliance 前总裁彼得·达萨克。有多篇报道和调查报告显示，达萨克过去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该所研究员石正丽有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莫伦斯承认他和同谋在疫情期间约定使用个人的 Gmail 账号，而不是官方的 NIH 账号，进行公务沟通，刻意规避资讯自由法和联邦记录法，隐瞒和生态健康联盟补助金和 COVID-19 起源的相关记录等。他们亦都透过个人的电邮分享了 NIH 的非公开资讯，并向一名身份不明的 NIAID 高级官员，外界普遍都推测就是那位安东尼·福奇博士，向他提供了幕后资讯。非法收受酬金。莫伦斯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与达萨克共谋收受非法酬金。在2020年6月，达萨克赠送了两瓶葡萄酒给莫伦斯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用来表彰他的幕后操纵。莫伦斯随后表示可以在知名的医学期刊发表一篇主张 COVID-19 起源自自然非实验室泄漏的科学评论，以此配得上这份礼物。对此，达萨克提出了向莫伦斯赠送其他贵重的礼物，或者到巴黎、纽约或者华盛顿特区的米芝莲星级餐厅用餐。福奇切割关系，自身亦都遭到调查。在2024年，福奇曾经同莫伦斯案保持距离，当时他向美国议员宣称莫伦斯并非他在机构政策或者其他实质性问题上高的顾问，并承认莫伦斯的很多行为是错误，而且是违反了机构政策的。同时他亦都否认自己使用个人电邮处理公务。在今年的7月，福奇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超过100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该委员会已经在8月6日通过了表决，认定福奇藐视国会，并将案件转交司法部审查。司法部表示正在检视相关的文件。此外，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和罗恩·约翰逊在8月10日星期日公布了福奇在2021年1月公务手机上高的部分简讯，内容显示福奇曾经私下向其他卫生官员提及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的发烧等副作用是理论上可能与孕妇第一孕期流产有关联。这个对话曝光之后，引发了多位政治人物和民众批评福奇言行不一，指控他私下言论和公开强调疫苗安全性、鼓励孕妇接种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目前莫伦斯案已经进入了量刑阶段，针对福奇的藐视国会、转介以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嘛，做乜要遮遮掩掩收埋呢？就梗是你哋身有屎啊，周身屎啊，就是因为你哋呢啲在位当权嘅人士不正当咁使用咗你哋嘅公帑啊，去资助武汉实验室进行一啲咁恶毒嘅研究，本身 嗰、那个心态出发点就唔好㗎啦。起心动念都系邪恶嘅，咁当然系获得邪恶嘅回报啦。咁到底系唔系有报应呢？就唔等人把口去承认㗎。上天自然会俾答案，做错咗都唔认错，咁就当然要罪加一等啦喂。咁呢个世界系咪有报应，系咪等天收，大家就姑且放长双眼去睇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